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e.org。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常有人用海上的航行来比喻人生，我常常在想，我的孩子在这人生的大海上将会经历什么风浪，他们会如何的面对那些挑战。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位在海上工作船员的心声。
我们每个人想说今天能够活着，经常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可是是不是真的理所当然呢？应该不是。在这当中有神莫大的恩典赐给我们，所以才叫我们活着。所以我们应该每天都要怀着敬畏神感谢神的心来感谢我们的造物主。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之后，在三天复活，他回到他的门徒当中，碰到他的门徒，第一句话说：愿你们平安。这个平安对每一个人来讲真的是何等的宝贵，又是多么美好的。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世上其实很没有平安，所以每个人都需要平安。主耶稣说：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了。那还没有信主的这个慕道朋友，其实你来到这边认识主耶稣，慢慢你也能够得享这样的一个平安。
听众朋友，我希望我的孩子会好好的把这位船员叔叔的话记在心里。我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每天忙着的不外乎为孩子美好的将来奠定扎实的基础。他们将来的人生旅途中一定会遇到大风大浪，我真希望他们在波涛汹涌中会有平安，因为他们信靠耶稣的缘故。听众朋友，但愿您也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帮助他们明白耶稣爱他，会保护他，会陪伴他直到永远。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耶稣纳税。
各位议员同仁，本人以全以色列国大祭司和上帝律法维护者及解释人的身份，不但有责任也有权利和荣幸出来保障圣殿的各种礼节。各位对圣殿和本人的服务岂不都大有收获吗？
阿们
阿们。
我以大祭司的身份召开这次特别会议，为要报告一个好消息和详细计划，就是要永远消除那个拿撒勒人的恶劣影响力。
阿们。
耶稣已经公开地轻蔑圣殿律法以及传统，他显然不想遵守我们的宗教仪式及法规，这正合乎我早先猜想的，他存心推翻圣殿的各种礼节。
对，
针对这些情形，我想出一个办法，可以叫耶稣和他的教训丢丑，被人厌弃。外面有个税吏，是专收加百农城圣殿丁税的，现在让卫兵叫他进来。
是。那个税吏，大祭司宣你进里面去。
愿上主赐福大祭司。
你坐下。我们要问你几个问题。第一，那个叫彼得的人住在你加百农城吗？
是的，大人。
叫耶稣的那个人也住在彼得的家吗？
他只得暂时记住，大人。
他有没有缴纳一年一次的圣殿人头税，就是丁税？
大人是指彼得或是耶稣啊？
耶稣。
哦，他没有大人。
你身为税吏，认为他该纳圣殿丁税吗？
这要看情形了，大人。如果耶稣要被视为一个教师、祭司、先知，或跟圣殿业务有关联，就可以免圣殿丁税啊。
那其他所有以色列人呢？
其他人都必须缴纳呀。
好，谢谢你的解释，你可以去外面等待了。卫兵，
是，
关上门，把门都关上。
是。
各位议员先生，我现在要叫税吏去找耶稣一个门徒，而不找耶稣本人，因为耶稣聪明，能够看透我们陷害的圈套。我叫税吏向那门徒收丁税，只要收到那耶稣的丁税，就证明他不是自称的先知或教师身份了，就可以把他当作一般平民来对付。他若纳了税，就自认他是平民，没有什么先知、教师或祭司的任务或能力。
如果耶稣不纳呢？
报告岳父大人，他不纳也中了我们的计，我们就指控他反叛圣殿律法及圣殿，犯了大罪。
真的有人要杀我们的夫子吗？
夫子指的是那些要杀他的人呢？究竟是谁呀？
当然是他的仇敌了。
他的仇敌多了，有罗马人、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恨他，因为怕他夺了他们的高位跟影响力及权势。人民当中也有恨他的，许多仇敌会想杀他呀。
你听他说有人要出卖他吗？我们中间谁会那么缺德？我们全敬爱他，不是吗？
嗯。
你会？会是你？我们中间会有谁呢？
彼得，我们中间没有人。叫我困惑的是，老师说他第三天复活，哎，这是什么意思啊？
对，
啊，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什么意思？
彼得，别走，等我啊！
哦，你叫我？
对，叫你。你是彼得对不对？
我正是。你有何指教？
耶稣是跟你在一起住吗？
我们在加百农的时候，他就寄宿在一起。
这算是他的家？
只算是临时的吧。
他那一年一次的圣殿丁税吗？
你在盘算我们夫子的忠贞吗？
我只问他纳不纳圣殿丁税。
是的。他会纳。
多谢你，彼得先生。
奇怪了，他问我这些做什么？夫子当然会纳税，支援圣殿业务。我彼得向夫子请安。
彼得，我问你，地上君王向谁收丁税？向自己的儿子，或是向外人？
是向外人，夫子。
那么，王的儿子就可以免税了？
是的，夫子。
可是，彼得，为了不冒犯他们做领袖的，你去海边钓鱼，把先钓的鱼嘴打开，可以得到一块钱，就用那钱付你我二人的丁税。
辩驳不倒的历史事实。听众朋友，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代言人之一，是法国思想界的一位大将，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哲学家、作家伏尔泰。 他高举理性、科学，贬低宗教，并且大胆预言100年之后人类将忘记圣经。然而，今天大多数人早已忘了伏尔泰当年倡导的言论，却记得圣经的教导。甚至很多人不知道伏尔泰是谁，却知道圣经这本书。伏尔泰只是攻击过圣经的人物之一。圣经是历史上遭受攻击最多的书。至今，圣经却是世界上读者最广的一本书，超过世界总人口1/3。圣经也是最为畅销的书，销售了超过60亿本的圣经，同时也是翻译数量最多的一本书，超过了438种语言文字的翻译版本。然而，这些事实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圣经不断在改变着忠实读者的生活与生命。因为圣经的作者是创造主神，他造人又赐人圣经，目的为要信徒通过爱人而有幸福，遵守真理而有平安，借由行道而远离罪恶。伏尔泰当年的家园款待过许多启蒙运动的精英分子，今天法国圣经协会用它来存放圣经。伏尔泰住的房子如今是博物馆，法国圣经协会在那里售卖圣经。跟攻击圣经的人一样，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拯救人类的时候，他身边也有些高傲的祭司、文士、法利赛人一次次想跟他辩驳。比方说，有人提问，神的子民需要向国家缴税吗？耶稣回答，该撒的物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有人刁难说，七个亲兄弟一个个死了，他们逐一的娶了死去哥哥的妻子，当末日复活的时候，那个女人是哪一位兄弟的妻子呢？耶稣回答说，世人有嫁有娶，但是在天国，那些复活的人也不嫁也不娶，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辩驳的人一个个在神的真理前面哑口无言，知难而退。耶稣基督宣告，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卡尔·马克思说过，历史重演，第一出是悲剧，第二出是闹剧。听众朋友，难道历史浪潮是我们人生唯一的命定吗？感谢神，因为他和他赐给我们的圣经，人有了选择，就是神那永恒不变的真理。您我的选择是什么呢？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听众朋友，耶稣传福音的过程 不是坦坦荡荡、顺顺利利的。虽然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大家都不认识他的身份，也不完全明白他所传的道，所以排斥的、反感的、嫉妒的、怀疑的，以及为难他的人都有。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说书，讲论耶稣如何借着交税帮助使徒彼得增长智慧和信心的故事。如果您有兴趣研读彼得的这一个故事，请您读圣经马太福音17章。
今天咱们就说耶稣和门徒又来到了加利利。加利利这地方啊，是地处巴勒斯坦的北部，而且啊，土地肥沃，盛产谷果，而且四通八达，长90公里，宽37.5公里，南通埃及，东至两河流域，西达腓尼基诸海口，东北则通大马色。他们来的这个地方啊，叫加百农。这个地方在全巴勒斯坦算是最重要的属城了。沿着这加利利海啊，住的差不多都是希腊居民，唯独这地方加百农住的是犹太人。这地方啊，哼，是全巴勒斯坦来讲最邪恶的地方。这儿的人啊，怎么说呢？刚愎自用，而且牛皮哄哄啊，什么时候也没把耶稣的话当回事儿。这地方呢，又是个军事重镇，设有行政中心和税卡。你看，耶稣和门徒前脚刚到，这收税的后脚跟上来了。哎，收税的到了院子外边，这彼得呢是迎到了门前，俩人你看我，我看你，哎，怎么样？怎么着？怎么意思？人家问彼得说：“哎，先生，您看你们老师交不交这圣殿税呀？”这彼得一听，嗨，那还用问？还用我说？那是当然。这收税的一听没听明白，您怎么意思？当然不交。这彼得一听，嗨，这怎么话说呢？我们当然交。什么是圣殿税？圣殿税还不是什么国家征收的税，那是宗教的一种捐献。每个犹太人为维护圣殿费用啊，是必须每年都交纳。如果你拒绝捐献，那就是被视为啊不忠于圣殿。这在律法师们的眼中，那是一件大罪。按照法律规定，圣殿税必须啊用本地货币交纳，那金额倒并不是很多。那么现在收税的来问的耶稣交不交这圣殿税，并没有问彼得交不交。那按理说你彼得你应该进去问问老师，说老师您看有这么样的事儿，您看怎么办？那么有了回答，然后再出来告诉人家啊，又简单又顺理成章。可彼得没这么想，他想的是这么着，说嗨，这点事儿啊，老师的心思我都知道，嗨，杀鸡还用宰牛刀，这点事儿哎我就办了。结果呀，等他这事儿办完之后，转身进屋跟老师这么一学，那老师就问他说，我说彼得呀，那都是谁向这世上的君王缴纳圣殿税、人头税呢？是外国人呢，还是咱们本地人呢？这彼得一听，哎，那当然是外国人呢。哎，是啊。那你说你和我，我们是外国人还是本地人呢？哎，我们当然是本地人呢，压根儿犹太人呢。是啊。那咱们交不交税？你说。彼得一听，心说坏了。我都告诉人家交了，这可怎么办呢？耶稣是太明白的这徒弟了，他呀是恨不得什么事儿他都想知道，可事儿一来最麻烦的哎也就是他。这彼得也不知道惹多大麻烦，闯多大娄子，着急。哎，耶稣安慰他说，咱们 也不必得罪那帮人。你呀，河边钓鱼去，钓到第一条鱼，把嘴打开，里边有一枚钱币，拿出来，足够交你我的圣殿税了，快去快回。这彼得一听没多大事儿，他高兴啊，这钓鱼是他的本行啊，这没问题呀，是高兴的蹦蹦跳跳就跑了。这可真是啊，口大心粗，他一介渔夫，先斩后奏，生龙活虎，虽有冒犯，不自量力，肝胆涂地，日后使徒。
1968年的圣诞夜，全世界有10亿人围在电视机前，观看太空船阿波罗8号的电视直播。这是人类第一次进入月球轨道，绕着月球飞行，而且可以近距离看到月球凹凸不平的表面。透过镜头，世人也第一次从外太空看到云层之下蔚蓝的地球。而亲眼目睹月球上的日出，更是把大家的情绪带到最高点，忍不住对人类在科技上的能力感到兴奋又自豪。转播最后，太空人说，地球上的观众朋友，我们还有一个信息。电视机前的每个人都屏气凝神，不希望听漏任何重要的科学发现。没想到三位太空人开始轮流朗读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的前十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大地空虚混沌，还没有成形，深渊一片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这是第一天。神又说，在众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上下分开，一切就照着他的命令完成。神称空气为天，这是第二天。神又命令，天空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大地露出来。神称大地为陆，汇集在一起的水为海。神看陆地和海洋是好的。创世纪第一章前十节就念到这里结束。带领人类冲向科技顶峰的太空人，在浩瀚无垠的宇宙里，感悟到了人类的渺小，还有造物主的伟大。他们谦卑地把观众又带回到主面前，用圣经的话语来颂赞神创造天地的神奇。神在圣经里不但讲到当初他怎么创造宇宙，也讲到将来世界将怎么样被毁灭。他同时清楚地告诉世人，应该要怎么样在他所造的地球上过日子。听众朋友，您读过圣经吗？生命之光想送给您一本圣经，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 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何朝文博士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目前在美国范德堡大学物理系从事粒子物理和宇宙学的研究。今天他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接受我们的访问。何博士您好。
你好。
谢谢您在百忙当中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我很高兴来到这里。
何博士，科学家从事的工作必须实事求是，您认为神真的存在吗？
对，我很相信神的存在，因为有很多个问题你可以问，就好像如果没有神的话，你可以问到底是谁创造了这个宇宙，如果没有神的话，你会问到底是谁创造了我们人，又或者是如果没有神的话，你看这个宇宙那么有规律是怎么样来的。
我觉得宇宙有规律，或者是人体生命有规律，这个是我们人肉眼可以观察到的。可是您认为这些规律跟神的存在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想可以这样理解，就有一些人说有可能这宇宙是或者是人是随机而来的，那么我们可以问一下这个问题，你看一只手表，它很漂亮，你如果把它所有的零件都拆开然后放在那，你觉得过一亿年它自己就会变成一个能准时动的手表吗？你把它放在个瓶子里面摇一万年，你觉得它自己会组合成一只能动的手表吗？我想你问了这个问题以后，你就会觉得好像不太可能吧。那你就问手表是怎么来的，你会问是谁造了这个手表。所以一个有规律的东西，一个很完整的东西，你会相信它是被创造出来。而手表这个 case 就是有一个叫做 Peter Hanlon 在1850年左右创造出来的。
是的，手表我们知道是人造的，也知道手表不可能在漫长的时间里面自己随机碰撞就能够成的。可是现在世界各地学校里面教导进化论，说最早的细胞是偶然随机发生的，人呢是细胞经过漫长的时间逐步进化来的，您认为呢？
又回到我们刚才那个手表那个例子，你像手表其实还比不上人体那么复杂，那么有结构性。你如果觉得手表你把它零件拆开随便排列的话，你都觉得它不能变成一只准时动的手表，那人这个情况岂不是更严重吗？你随意排列人体的所有的细胞就能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人吗？我想大家应该不会接受这个说法。
从逻辑方面来看的话，您的讲解的确让我很难接受生命是偶然随机发生的，而且这个手表的比喻似乎更能够让人接受生命是被创造的。您是理论物理学家，研究粒子物理和宇宙学，那么您对宇宙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您也认为宇宙是被创造出来的吗？
对，我很肯定宇宙是被创造出来的。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宇宙，到目前为止我们研究这个宇宙就是已经被天文观测到，就是很肯定的宇宙大小大概是
吃了80次方立方米，你可以知道这个数字很大。我们举个例子吧，你想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那个人可能也就是吃了11次方那么多钱，你如果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的钱加起来，也就是可能在后面多上一两个零而已，那么这个宇宙比它这个11次方或者12次方要多上很多很多很多。然后你知道这个宇宙很大很大很大，你如果很仔细去研究这个宇宙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很有规律的。我就举个例子，就好像爱因斯坦方程是一条被严谨的验证过的一个方程，我们知道在这个宇宙上面有很大的一部分的过程都是可以被一条这么小的爱因斯坦方程可以所描述的。你看一条这个爱因斯坦方程，如果你真的写在一张纸上面，它可能就一行就写完了。这么小的一个方程，它居然可以描述一个这么大的宇宙，所以你讲这个宇宙是很有很有规律的。那你会想，这么有规律的宇宙，它到底是随机而出来呢，还是被创造出来？你会愿意相信这个宇宙，如果你把所有的原子拆开就放在那随便排列，它就会自己变成一个有规律的宇宙吗？我想这个答案应该是很明显的。最后我想在前面到现在为止，我们在问这个手表是被创造出来的吗？人是被创造出来的吗？还是宇宙也是被创造出来的吗？我想这个答案是非常的明显，这是一个很铁证如山的答案，就是神。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今天接受访问的是在美国范德堡大学从事宇宙学和粒子物理研究的何朝文博士。何博士，刚才您举的例子从逻辑上面讲很有说服力，能够让人接受宇宙万物和生命是被神创造的，但是听起来好像神还是比较形而上的，是人思维里面的东西。既然您是物理学家又相信神是存在的，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甚至创造人的神，我们人可以经验体会到神实质的存在吗？
当然可以。首先我们就是要承认神的存在，然后我们要敞开我们的心去接受它，然后进而就是我们需要去看神的话语，也就是这本圣经。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就是一个营养师的故事。这营养师就是一个很懂营养的人，他知道吃什么东西是对身体好，有什么样的营养。这个营养师他虽然知道很多这些知识，但是他就是不喜欢吃有营养的东西，他一天到晚都只喜欢吃垃圾食品。这个营养师他能很健康吗？我想大家都会觉得他不健康。有一个普通人，这个普通人他也不是很清楚这些东西吃了以后对身体有什么作用，但是他就喜欢吃一些比较健康的，就好像蔬菜啊，没有太多胆固醇高的一些东西。那我想他的身体应该会比这个营养师要来得更好一些。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它其实说明了一个事情，就是知识本身它是没有生命的，只有当你运用它的时候，知识才是有生命的。
您讲的这个营养师的故事还有知识实践的这个道理，跟我们人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历神体会神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知道神给了我们一本书叫做圣经，这本书其实就是我们对神的认知。圣经这本书其实是一本生命的书。你想想，如果一个没有生命的知识，你如果不把它运用到你的生活上面的时候，它都不能为你的生命带来改变，更何况是一本生命的书。所以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就是你如果想经历神的时候，你如果你没有把神的话语运用到你的生活里面去，你只是花时间去理解神的话语，那是不够的，你还要靠着去实践神的话语才能享受到神。当你能享受到神的时候，你还用找神吗？我想应该不用了，因为神已经在你的每一个表现都已经是表现出来，神已经与你完完全全的同在了。
有很多人说他看圣经看不懂啊，
对，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事情，因为圣经有很多话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有时候神的智慧是很大的，我们有时候是没法可以理解。那么如果我们不能理解，还能享受神的话语吗？其实是可以的，我们如果有真正的信心的话，那我们还是可以享受到神的话语。举个例子，我们可以看一下约书亚带以色列的人过约旦河的时候这个情况。当时那些人正要过去的时候，但是发现这个约旦河水很深很深，他们就开始怀疑了，他们就觉得是不是神没有为他们打开道路。他们平常口口声声说我很相信神的大能，但是现在为什么又怀疑了？这个就说明其实他们在这个时候对神还没有真正的信心。这个约书亚跟大家讲解清楚以后，然后大家开始对神有更多的信心。这个时候他们就凭着他们对神真正的信心，他们敢把他们的脚踏进这个约旦河，就在这一刹那这个约旦河才自己打开了。所以大家看到有对神有真正的信心，能敢把自己的生命交托在神的手上的时候，神会为你显示出他的大能，而且这些大能往往是我们人的有限的智慧所不能看见、所不能预想的。但是关键就是你要先敞开你的心，踏出你的第一步。圣经雅各书第二章第26节里面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如果你不理解神的话语又怎么样呢？你不理解神的话语，你去实践它的时候，你走你的第一步的时候，你不一定会理解神会怎么为你安排，但是当你踏出你的第一步的时候，那你就会慢慢看到神会因为你现在交托给他这个信心，他会为你做更多的事情，会让你对他更有信心。因信而得信就是这样产生出来，就是你首先凭着你真正的信心去踏出你对神的信任的第一步，然后神会为你打开你前面的路，然后让你对他更有信心，这也就是因信而得信的。
何朝温博士，非常谢谢您今天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帮助我们理解神的存在和怎么样能够享受到神的祝福，谢谢您。
也谢谢你邀请我来这里，我很高兴来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想法。
希望以后您还能够来到电台跟听众朋友谈谈您的研究和信仰好吗？
当然好了。
听众朋友，今天接受我访问的是在美国范德堡大学从事粒子物理和宇宙学研究的理论物理学家何朝文博士。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很高兴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我生命里面的事。我讲一下我的女儿。我的女儿今年27岁，她马上就要做母亲了。我想到她小的时候是一个个性非常强的孩子，她决定要做的事很难打断她或者叫她停止。他很聪明，然而他的出身是很困难的，因为他在我怀他的时候，他的肠子的一部分没有得到养分，所以他在我怀他的时候，他的一段肠子就断了。等到出生以后，因着我是住在一个很大的城市，有很进步的小儿科的出生婴孩的技术，所以就帮他断的部分接上，所以他就活了，很难活的，因为那时候医生跟我们说，可能只有10%活的机会。但是他活下来以后呢，他就从此得了肠粘连，也就是说，他的肠子呢不像正常人一样，而是常常会打结，所以每当他打结的时候呢，他就会肠子堵住，可能呢都要又进医院。这个又做手术，所以他常常进医院通肠子，啊， 从上面接胃管通，从下面打，让它能够排除下面的粪便，然后如此让它肠子可以通气。所以它每一次一发作就吐得很厉害，一天可能吐二三十次，非常辛苦。这个孩子可以说是从小受了很多的苦长大。我们做父母的是信主的，跟着他也受了很多的痛苦，可是也因着这样让我们知道这个孩子的命不在我们身上，我们不过是这个孩子的一个管家。每当他受苦的时候，我们都一起祷告，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但是我们养这个孩子是蛮辛苦的。等到他16岁的时候，竟然在一次的感冒以后，体重急速的下降，一下子就掉了15磅，大约8公斤左右，脸色也非常的苍白。结果照了这个磁场共振的以后，才发现他在胰脏上面有一个大的肿瘤，所以医生又告诉我们说，这个孩子可能得了癌症，那可能活不过4个月。那时候16岁，功课也很好，在高中，所以对我们来讲又是一个晴天雷劈，非常的痛苦。然后后来我们就做了穿刺，结果发现原来是一个水囊而不是一个肿瘤，所以他到现在27岁了，就是平平安安的，但是总是肠子还是常常不小心就会打结堵起来，所以他对吃东西常常也需要进食，吃一点流质让他的肠子通顺。这样子长大的一个孩子，本来想说他可能心里面会有很多的苦毒，觉得为什么别人都不会，我要受这么多的苦。但是他从小跟我们去教会，我也常常跟他一起祷告读经，所以他并没有这样想，他是想我怎么那么幸运，因为神一次一次的救我。所以等到他13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带着一些孩子查圣经，带领他们来读神的话。然后到了他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得了很好的功课的名次，他也去拿了会计师的执照，但是他仍然决定要一生侍奉主，于是就进到神学院里面去读书。所以他是一个会计师，但是放弃了他的工作，现在已经快毕业了，又已经快做母亲。我向神感恩，我看见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有他的计划，我相信他在我女儿身上有他独特的计划。虽然我们不是没有困难，但是女儿也因着这些困难学习了依靠上帝，学习了把自己交给上帝，所以上帝也让她平平安安的过来，而且看见可能还要更多的更大的来让她在一生里面更多的侍奉神。中国人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困难是神给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因此转头去认识上帝。因为当我们在困难里面，我们可能会思想生命的问题，我们可能觉得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掌控一切的事情，我们需要一个更高的力量。而在这时，可能有朋友或者这个广播常常告诉你福音，你可能会愿意的去听。人在顺利的时候总是觉得自己不需要神，所以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其实是神给的一种祝福， 常常我们说是一种化了妆的祝福，因为这个祝福让我们能够抬头仰望上帝，仰望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愿意来信靠他。你要认识上帝的恩典，你就知道他是美善的，他是看顾人的神。我感谢主，他看顾我女儿一生，让我做母亲的现在要成为外祖母了。我看到他的生命一次一次的遇到危机，上帝都带他平安的过来。我知道上帝在他的身上有一些特别的计划，我看到他已经预备好了。谢谢主。
听众朋友，浪子回头金不换。神告诉我们，一个人悔改回到神的怀抱，天上的天使都会欢呼庆祝的。下面我们来听一个浪子回头的真实故事。
我不知道怎么讲，我有些话我这个活了60岁我从来没有同人家讲过，但是我现在是一个基督徒了，主是原谅我的罪，所以我想讲出来也没有关系，我也可以让你们知道主是免我们那些罪的，不管你有什么罪，只要你是缓顾回到他的身边。当初我在美国参观做工，我一个人在美国没有身份，那我下了班也是啊，抽烟喝酒去夜总会玩，找女孩子，也得到过所谓的性病一次两次，没有悔改，而且造成我结婚以后，我想到我以前的罪孽在那边，听到那个艾滋病这个病菌会在你身体里面保持10年15年，所以当我结婚以后，我就很害怕每天过着痛苦的日子。我说不要报应我，我生下了小孩啊，没手没脚的，那这样的话我说我怎么对得起家里面的人。后来我在1989年肺部开刀的时候，我是偷偷的问那个护士，我说检查血印的时候是不是会把那些艾滋病毒检查在里面，后来他讲我知道没有了。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也是一个放松了。我40岁主给了我太太，42岁给了我个女儿，48岁又给了我儿子。我的餐馆经过火险没有全部烧光，结果还是装修重新营业。我在肺部开刀的时候，我的儿子只有2个月，结果我不是绝症。我太太我两个小孩他们都去上教会里面听主学圣经，所以我的女儿讲爸爸不去上教会听圣经，今后上了天堂我们家不能在天上团聚了。我的女儿当她14、15岁的时候，他有很大的反叛，现在他不去教会了，他说爸爸不去我也不去。所以在9月11号那个事件发生以后，我认为一个人是很脆弱的，我就开始去当地的教会查经班学圣经，我提了很多问题，我也得到了很好的答案。我在圣经里面找到了主对我以前30几年对我的关怀与爱护，所以有一天我感觉到时间到了，我感到很可惜，我这样晚接受主，他等了我这样长的时间。今天我有这个机会向我们的同胞分享我的见证， 一个人到了美国会经过很多的苦难折磨，生活上面、精神上面很多压力，何苦难合，感觉前途茫茫。主在免一个人的罪的时候用很多方式，你有一天悔过的话，主永远等你们的。
是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神永远等着您。各位听众朋友，您愿意悔改归信耶稣，让神带领您走完一生的道路，接您上天堂，回到神的怀抱吗？您在罪恶的世界中流荡，受罪吃苦，难道还不够吗？孙先生已经悔改，接受了主耶稣，但愿您也愿意承接他的榜样，信耶稣，受洗，叫自己的罪得赦免，让神赐的平安喜乐进入您的心灵，永远住在您的心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for the dawning of the day. There will never come a moment in time when the heavens cease to say, Glory to the Father's hand.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We must follow His command.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Command.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Command.
Let the song of heaven pierce through your heart like a nail that's firmly driven. Hear the earth rise up and sing.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Giving glory to our King.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Our King.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Our King.
Hear the earth rise up and sing.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四点以及五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六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九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
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